第四章，南北分裂割据时期的村落。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为频繁的时代，自曹魏建立到隋代重新统一，共持续了360多年。在这360多年间，共有曹魏、蜀汉、孙吴、西晋、东晋、成汉、前赵、后赵、前梁、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梁、南梁、西梁、北梁、南燕、北燕、胡夏、冉魏、翟魏、前仇池、后仇池、西燕、乔蜀、代、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刘宋、萧齐、萧梁、南陈等30多个主要的大小王朝兴亡交替。如果加上后世所称的少数民族政权，如某某王国、某某公国、某某韩国等，共有60多个政权。王朝交替带来了长期不断的战争，导致这一时期的中国人口急剧下降，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发展严重受阻，民户的非正常锐减，使得自秦汉兴起的乡里制这一基层行政体系在某些区域失去管理对象，有的乡里组织更是自行废除。但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其中起源于本土儒家的玄学兴起，道教组织开始成熟，外来的佛教在此扎根，来自西域的少数民族文化不断与中原文化融合，波斯及希腊文化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土，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为中国文化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在村落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魏晋南北朝之前，汉代的中央王庭对民众的控制非常强势，生活于城市之外的民众大多居住于里、庭、乡之中，在父老长者的管理下，这类具有行政编制意义的聚落都带有自治的性质，但又为国家所牢牢掌控。此时的自然聚落大都纳入了国家管理的范畴。在汉末，由于连年纷争，国家分裂，皇权在基层的体现明显弱化，汉代以来形成的乡村管理制度趋于崩溃，出现了与原来不同的村制。在此之前，汉代统治者为了牢牢控制民众，便于国家征发兵役和征收人头税，实行了卓有成效的里制以及乡亭制。可是这个乡亭制和里制开始崩坏了，而且和以前完全不同的村制代之而兴，这是中国史上的一大变化。在长期的战乱中，汉代的乡里组织随着国家权力的瓦解而消失之后，村落从内容到形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为了在战乱中求生存，一些世家大族在城市以外的山间、河谷等地建立起坞、堡、壁等小型的城堡进行自我防卫，逐渐演变成了后来的村。总而言之，在后世的学者看来，这一个时期是皇权不下线的肇始期。此后的1000多年里，中央王朝任命的官员到了县这一级就终止了，县以下的村落秩序的维系与管理基本上由乡绅等皇权代理人来把控。第一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村落组织。一、乡里组织的兴废。从目前确凿可信的文献记载来看，乡里制度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乡里制度的形成与周代的国和野的概念有关，国是指国都，国家的政治中心，野是指国都之外的地方。国都方圆百里之处为郊，郊的行政建制是乡，乡的职官包括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政、族师、闾须、笔长，官位不同，负责的事情也不同。如乡师主要负责教育乡民，并考核乡中官吏的政绩，按时清查各家各户的人口数量、 年龄、经济状况、身体状况，确定哪些人可以服兵役、劳役或者免除兵役、劳役，还要负责评判乡民之间发生的争讼。最小的是嫡长，管理五个家庭，如果其中有一个人犯罪，其他四家人都会受到连累。如果有人要迁移至其他地方，嫡长要发凭证，没有凭证，迁徙者会被收监。周礼地官司徒第二载，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授，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州，五州为乡，使之乡宾。由此可知，从数量上来看，一比为五户，一闾为二十五户，一族为一百户，一党为五百户，一州为2500户，一乡为12500户。从主要功能来看，比、闾、族、党、州、乡也各不相同。郊以外的地方称为野，国有六乡，也有六岁，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矬，五矬为比，五比为县，五县为岁，皆有地域，勾数之，使各掌其政令行进。可以看出，岁与乡是因地域差异产生的两个基层单位概念，不仅其下属各级单位的划分相互对应，两者下辖户口总量、同级单位辖管人数也相同。不同的是，岁与岁之间、岁内部各级行政区划之间，皆以挖沟或种树的形式划界。岁的最高行政长官称为岁人，掌握着区域内的政令、刑罚和禁令。此外，在岁人以下还有岁师、岁大夫、县政、比师、矬长、里宰、邻长、闾师、梢人、委人、土军等不同级别的官吏。可见，当时国家不只对城市居民管理严格，对村落居民的管控也一视同仁。虽然《周礼》是秦汉儒生的著作，其记录的情况未必是西周社会状况的如实反映，但如此完备系统的制度应该是经过漫长的时间形成的，因此将乡里制度的初步形成期定在西周是较为合理的。值得指出的是，《周礼》中的乡相当于后世的省级行政区划，而与后世乡级行政区划相对应的则是岁。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西周的乡级行政单位的职能逐渐下移，移位至县级行政单位以下。经过秦汉时期的发展，乡里制度已经十分完善，最基层的是十五组织，十户人家称为十，设十长，五户人家称为五，设五长，百户人家称为里，设里魁，千户人家称为亭，设亭长，万户人家为一乡。不仅设三牢、有志、色夫、游教管理乡务，还设有协助收税的乡佐。乡里制度在汉代已经十分成熟。东汉末年开始，军阀纷争，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长期活动于西域等边疆区域的少数民族逐渐崛起，并入主中原，相继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但这些民族政权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统一势力，仅各据一方，互相独立。这种长期分裂割据的政治格局，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无法再维持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局面，各种思潮盛行。受此影响，乡里制度也发生变化。受到政权变更的影响，许多地方的乡里组织被废置，仅有部分区域依旧延续前代的乡官制度，且呈现出南北差异。如三国时期的吴国，大一点的乡设置有志、三老作为管理者，俸禄为百担、八品待遇；小一点的乡则设有志和色夫，俸禄也为百担，不过品级为九品，略低。两晋时期基本上延续这种基层管理制度。晋书直观志载，县500以上皆置乡，3000以上置二乡，5000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色夫一人，乡户不满千以下置志书使一人， 千以上至十左各一人，正一人；5500以上至十一人，左二人；县帅百户至李立一人，其土广人稀，听随一至李立，县不得减50户；户千以上至校官团一人。南朝宋时，相关史料记载相对详细，但差别不大。宋书百官志载，县令长秦官也，大者为令，小者为长，侯国为相。汉至，至城一人，为大县二人，小县一人。五家为五，五长主之；二五为十，十长主之；十十为里，李逵主之；十里为亭，亭长主之；十亭为乡，乡有乡左、三劳、有志、色夫、游教各一人。乡左有志主赋税，三劳主教化，色夫主征讼，游教主监非。但在北魏、东魏、北齐、北周所统治的北方地区，其乡里制度则与三国及两晋有所不同。北魏太和十年曾实行三长制，即五户人家设置一个邻长，25户人家设置一个里长，125户人家设置一个党长。东魏时期，乡里制度也实行三级，但稍有区别。北史载，孝敬帝时，令至百家为党族，20家为闾，5家为比邻。550年，东魏权臣高阳逼迫孝敬帝禅位，建立北齐。北齐的乡里制度也采用三级制，但一个单位内的户口数量上有所增加。令人居10家为邻比，50家为闾，百家为族党。一党之内则有党族一人，副党一人，闾正二人，邻长十人，合有14人，共领百家而已。至于城邑，一坊侨旧或有千户以上，唯有李正二人、李立二人。李立不常治，余老四人非是官府，私充势力，房事亦得取计。若论外党，便是繁多。三者虽有不同，但基本上能看出，这种乡村管理者的设置，既是《周礼》中描述的乡里制度的延伸，又是其简化的结果，最终简化为三级。关于西魏和北周的乡里制度，历史文献中并无系统的明文记载，但是这两个时期可能只剩下党和里二级。值得注意的是，三国、两晋以及南朝的乡里制度延续了秦汉的传统，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却跳过这400多年的历史，直接续接周代传统。其原因可能主要与不同的王朝制度设置有关。少数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要学习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而且当时的少数民族政权缺乏文化传统，历史负担较轻，所以通常根据实际情况对汉文化进行取舍。进一步来看，因为各个时期王朝的建立者文化背景不同，所以实施的制度也有差异。从民族心理来说，三国、两晋以及南朝的建立者皆以上一朝代的正统延续者自居，即使三国时代魏蜀吴并列，他们也各自都将自己视为汉代正统的延续。所以延续秦汉的制度是魏晋统治者将自己视为正统的一种表现，而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的建立者皆为周边少数民族，其在秦汉时期就独立存在于秦汉政权之外，他们一旦入主中原建立王朝，则以周文化的延续者自居，所以在制度上仿效周代，这也不难理解。